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阿根廷总统米莱接见教廷大使，教宗梁十四世访阿计划取得进展。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双边会晤后，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还接受了德国和韩国驻阿大使递交的国书，并于上周五下午在总统府接受了圣座驻阿根廷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这也标志着教宗梁十四世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开始逐步推进。递交国书仪式于当天下午3点在总统府白厅举行，米莱总统主持仪式，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陪同出席。当天米莱还接受了德国联邦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卡塔利娜·库里亚斯、韩国驻阿根廷大使李中和以及圣座宗座大使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递交的国书。新任宗座大使正式抵达阿根廷，意味着其外交使命正式开始。而这项使命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推动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相关筹备工作。几天前，外交部长基尔诺已率先接受了巴纳赫递交的国书副本，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今天我接收了迈克尔·华莱士·巴纳赫总主教递交的国书副本，他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代表将出任驻阿根廷宗座大使。他还表示，他的到来开启了阿根廷国家与天主教会开展兄弟般合作的新阶段，这是一条促进对话与合作的道路，也激励双方怀着希望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巴纳赫旅行期间还分别会见了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门多萨、总主教马塞洛·科隆博、阿根廷主教团秘书长圣伊西德罗·弗里主教劳尔·皮萨罗以及宗教事务秘书阿古斯丁·考洛。巴纳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推进教宗梁十四世可能访问阿根廷的筹备工作。多方消息称，此次访问有望安排在今年的11月份， 但截止目前，梵蒂冈尚未做出正式确认。与此同时，巴纳赫的到来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于教廷即将宣布教宗南美访问行程的期待。如果此次访问最终成行，除阿根廷外，教宗还可能访问乌拉圭和秘鲁。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格舞会周开启汤格月，59家舞厅将举办系列活动，从上周六起至8月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市59家汤格舞厅举办汤格课程、表演、舞会和练习活动，为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格节及世界汤格锦标赛预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上周六正式拉开了一年一度的汤格月的序幕，并举办第8届汤格舞会周，活动持续至8月7日，全市59家分布于各城区的汤格舞厅将参与其中，推出丰富多彩的课程、演出、练习和舞会活动，适合不同水平的汤格爱好者参加。此次活动也是202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汤格节及世界汤格锦标赛的重要前奏。该国际盛会将于8月下旬举行，届时阿根廷首都将再次成为全球汤格文化的焦点。本届活动旨在提升和支持汤格舞厅的发展，这些舞厅不仅是跳汤格的场所，更是汤格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空间。因此，活动既面向经济丰富的舞者，也欢迎希望初次接触汤格的市民和游客参与。开幕与闭幕活动，开幕式于8月1日周六20:30在维尔蒂剧院举行，闭幕式将于8月7日周五21:45在著名的汤格俱乐部举行。除开幕和闭幕演出外，整个活动期间，全市多个社区的俱乐部、文化中心和传统舞厅都将举办汤格公开课程、舞蹈示范演出，无论是专业舞者还是初学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部分活动可通过提前预约免费参与，观众也可直接前往各舞厅购票入场，但需视现场剩余的容量而定。因异常洪水预警，伊瓜苏瀑布魔鬼咽喉将预防性关闭40天。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专家预测今年春季和夏季将出现历史性的降雨和异常洪水。为保护景区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宣布自8月3日起将预防性关闭著名景点魔鬼咽喉40天，并拆除该区域的金属道路和护栏，以避免遭受洪水的破坏。这一决定是在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景区运营公司联合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的。与以往不同，此次不会等到洪水来袭后再采取措施，而是提前拆除并转移道路设施，将其放置在安全的仓库中，以避免重演2023年10月洪水造成的严重损失。当时伊瓜苏河洪水冲毁了79段道路，导致了魔鬼咽喉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景区运营公司表示，鉴于当前游客的数量较多，并结合厄尔尼诺现象相关的气象预测，我们决定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保护瀑布区域的基础设施。公司还指出，这一决定是基于最新的天气预报和技术分析，这些预测显示未来几个月伊瓜苏河将出现大规模的涨水。负责监测巴西流域气候和水文情况的机构一致认为，9月至10月期间，伊瓜苏河流量预计将显著增加，甚至可能发生异常的洪水，对魔鬼咽喉区域的基础设施造成威胁。不过，公园方面强调， 除魔鬼咽喉外，其他所有的景点均正常开放，包括美洲豹主题区、雨林生态小火车、下游步道、上游步道、绿色步道、马库科步道、伊瓜苏老酒店历史展馆、所有商店及餐饮设施。伊瓜苏国家公园园长表示，其余游览路线和各项服务将继续正常运营，不受此次关闭的影响。与此同时，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已启动应急预案，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以及巴拉纳河、乌拉圭河和伊瓜苏河水位上涨，部分沿河居民区可能需要疏散。米西奥内斯省省长已成立应急委员会，负责协调沿河各市镇的防灾工作，并持续监测河流的水位变化，同时还将关注巴西水电站是否开启泄洪闸门，因为这也会影响河流的水位。近期，来自阿根廷及国际的水文及气象专家再次确认，未来几个月该地区可能出现创纪录的降雨，并警告称洪水风险等级可能达到高风险甚至极端风险。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amore, solo amame. Mírame, estoy muy cerca, solo siénteme, porque el día es corto.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国家文化日，7月29日是阿根廷国家文化日，旨在纪念阿根廷著名历史学家、记者、诗人和散文家里卡多·罗哈斯。他不仅是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首个阿根廷文学教习的创立者，也是阿根廷民族文化的重要倡导者。这一纪念日于1982年通过总统令正式设立，以纪念罗哈斯于1957年7月29日逝世。里卡多·罗哈斯1882年9月16日出生于图库曼省，父亲阿夫·萨隆·罗哈斯曾两度担任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省长。罗哈斯童年时期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接受教育，10岁时父亲去世，随后全家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曾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但最终放弃法律学业，投身文学与文化研究。虽然没有取得正式的大学学位，罗哈斯仍凭借卓越的学术成就成为西班牙文学教授，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创建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个阿根廷文学教习，还创立了阿根廷文学研究所。该研究所至今仍设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与文学学院。 他还于1926年至1930年担任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的校长。罗哈斯毕生致力于诗歌、戏剧和文学研究。1917年至1922年间，他完成了鸿篇巨著《阿根廷文学史》的写作，全书约4000页，共9卷，并于1949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著作中，他曾写道，阿根廷民族精神由一片国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以及一个日益清晰的理想共同构成，而我们此刻正试图通过这些简短的篇章去定义它。1982年颁布的总统令指出，里卡多·罗哈斯以其博学而深邃的思想集中体现了阿根廷文化的多元面貌，代表着阿根廷人民保护、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特色的不懈追求。罗哈斯与妻子胡利叶塔·金特罗斯曾在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查尔卡斯街2837号共同生活了29年。这座住宅于1958年改建为里卡多·罗哈斯博物馆。罗哈斯逝世后，其妻子遵照他的遗愿将房产捐赠给国家，使其成为集博物馆与图书馆于一体的文化机构，并一直保存至今，向公众展示这位文化巨匠的生平与贡献。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Señor Santos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o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庆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世界探戈节。
Para el amor que se baila en los pies de una milonga, en los pies de una milonga.
自2009年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举行世界探戈节。这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多个场地举行的舞会，展示探戈音乐和舞蹈表演。探戈是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探戈于20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南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贫民窟和工人阶级中诞生，它结合了移民文化和克里奥尔人文化。探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的遗产，以保持这种文化表现形式作为体现和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以及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舞者相互拥抱，踩着四分之一节奏，形成了一个革命性的品牌。那个忧郁同时又是性感的拉普拉塔河城市文化，歌词中带有当地的俚语，被称为龙发的都。由于探戈舞蹈和歌词的性暗指，起初被认为是粗鲁的，后来呢，逐渐被阿根廷的社会和文化融入，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在表演、编排和舞蹈方面达到成熟，在音乐、班多牛手风琴方面受到东欧音乐的影响，许多歌词是龙发的都。是阿根廷民间和欧洲语言相混合的俚语，表现贫民郊区的生活，心灵的痛苦，对母亲的爱，分离的痛苦，持久的怀念的一种无疆界的音乐。探戈在巴黎被世界认识，那个时代，南美洲将巴黎视为文化的圣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探戈符合五项必不可少的标准，认为它是全球性的遗产。探戈与其他的音乐不同，拉普拉塔河城市社区将其视为丰富阿根廷和乌拉圭文化遗产的音乐。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维护其一切表现形式的计划。教科文组织认为，探戈舞蹈和演唱的米龙加向全世界传播拉普拉塔河城市的精神，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适应着新的环境。在巴 月份的十天当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办国际和世界探戈节，期间是一个展示这一音乐形式的最好的窗口。同时，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该探戈节上展示新的舞蹈风格。在探戈节期间，以服装、书籍和音乐为主题，提供免费的演艺会、展览、课程和表演节目活动，还在城市探索更传统的米龙家。米龙家是弹奏和跳探戈舞的地方的名称，以及建立像博卡、博埃多和瓦拉嘎斯等传统社区的探戈之路。与此同时，一年一度举办世界探戈比赛，参赛者和公众一年比一年多。近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平均参与人数达到了55,000人，约400对舞伴在探戈节上比赛。比赛有两个经典的类别：舞台探戈和沙龙探戈。沙龙探戈，几对探戈伴侣在不可以选择音乐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舞蹈，他们在一起逆时针旋转。这种模式旨在尊重探戈舞的本质特征，并制定严格的舞蹈规则，像舞者之间的拥抱不应该在音乐持续的时候中断，禁止跳跃舞蹈，穿着也不被评分。而舞台探戈则是每一对舞伴进行单独的表演，具有古典舞蹈、舞台人物和舞蹈变化的感觉，必须呢尊重舞蹈的感性精神。2017年的世界探戈节，阿根廷人 Herman Vallejo 和 Magdalena Gutierrez 获得了沙龙探戈类别的冠军。来自阿根廷、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韩国、意大利、中国、日本、哥伦比亚等国家的舞者参加了此次比赛。在舞台探戈类别中，在众多的世界各地的参赛者中，最终阿根廷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的 Axel Aracati 和 Agostina Dalcini 获得了冠军。探戈节期间，提供免费的舞蹈、创作、弹奏乐器课程，以及免费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导游探戈街区，在城市各个探戈与米龙家间之路中漫步，怀念难以忘怀的伟大的探戈人物。他们是加德尔·皮亚佐拉、奥拉西奥·费雷尔、泰塔、梅雷洛等等。您可以步行或乘坐地铁，还有专门的导游领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天的下午16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佛罗里达街50号开始漫游。8月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每个街道和舞蹈音乐场所 都穿着汤格的服饰，跳起这个既经典又时尚的，这个跳着悲伤情感的舞蹈，并且今天跨越所有年龄段和社会阶层。
Buenos Aires querido, cuando yo te vuelvo a ver, no habrá más pena ni olvido. El farolito de la calle en que nací.Fue el centinela de mis promesas de amor. Bajo su quieta lucecita yo la vi, a mi bebeta luminosa como un sol. Hoy que la suerte quiere que te vuelva a ver, ciudad porteña de mi único querer, oigo la queja de un bandoneón, dentro de mi pecho pide rienda al corazón.Mi Buenos Aires, tierra florida, donde mi vida terminaré. Bajo tu amparo no hay desengaño, vuelan los años, se olvida el dolor. En caravana los recuerdos pasan con una estela dulce de emoción.Quiero que sepas que al evocarte se van las penas del corazón.
Rai, Argentina, 迈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庆祝布宜诺斯艾里斯世界探戈节。创作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Matías Arceigor， Leonardo Sangari， 翻译和主持吉丽娜。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Colectividades. San Jerónimo Norte, Santa Fe. 外国人社区圣菲圣热罗尼莫北部。到圣热罗尼莫北部的游客来说，这个地方呢像阿根廷的瓦莱州。圣热罗尼莫北部在圣菲省，离布宜诺斯艾利斯有5个小时的高速公路的路程。它曾经是阿根廷最大的瑞士殖民地之一的摇篮。19世纪，稀少的土地和人口的巨大增长，被迫使瑞士的上瓦莱州的许多农民去到国外冒险。美洲国家呢，如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移民机构，鼓励所有希望到所有发展的农民，希望能够发展他们生活的这个农民呢，到上述的国家。10世纪的下半叶，估计只是瓦莱州的移民就超过了14000人。他们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口之后，又去到了美洲的北部或南部。所需的费用是2000法郎左右，差不多相当于 1810欧元。在三个月中，他们在拥挤的条件下航行。1858年7月末，五个家庭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是布拉特、法尔基尼、赫伊莫、培利格和胡格。然后呢，他们通过巴拉纳河抵达了圣菲省。也许当时在他们乘坐的船上，只有他们五个家庭的目的地是去到圣菲。热罗尼莫实际上是瑞士文明的摇篮，瓦莱州的摇篮。当我们去瑞士的时候呢，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说像他们一样的语言。在这里秩序和清洁是最好的瑞士风格。所有创始者由35人组成，由圣菲到他们接受土地的地方的旅程持续了2天。为了到达目的地，他们乘坐马车沿着崎岖的土路艰难地前行。分派给他们的土地以前呢，曾经居住着印第安人。1985年8月15日那一天，是正式分配给定居者土地的那一天。这个地方今天被称为四座山，离圣热罗尼莫北部以南约4公里。殖民地由里卡多·福斯特先生赞助，他提供马匹、牛、奶牛和1年的津贴。此外呢，还收到免费土地，没有任何上缴的义务。唯一的条件呢，是在5年中照管土地和进行耕种，5年之后将获得对其的所有权。据说当时印第安人呢，对他们的袭击非常的频繁，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和农场的物品，和他们对这一新现实的最大恐惧是荒落的景象和气候。然而在骚塞，印第安人的数量不断的减少，剩下的印第安人参加了建设草木房舍的工作。这些房舍呢，是先期移民的住宅。瑞士互助会的会长 Claudio Stalder 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他们在瑞士都是农民，为了逃脱那里的苦难来到了阿根廷。对于他们来说，来到一个那么遥远而且呢陌生的地方，这里曾经到处都是山和忍受印第安人的追踪。在这个附近，在 Southsea 曾经有过剩余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住在这儿的人经常要躲避这些印第安人的袭击。在这个聚居地出生了第一个殖民地的阿根廷人，瑞士人血统的孩子，也就是路易斯·洪格和玛利亚·侯塞法·杜瑞夫妻的孩子。1861年8月份，在相同的条件下，又到来了另外20个家庭，他们来到被称为是瓦里萨纳殖民村定居下来，人们也将这个村子称为是圣赫罗尼莫的新殖民村。在后来的一些年中呢，接连不断的又抵达了更多的高瓦莱州人，在新的土地上安定下来，使这个大家庭越来越大。圣热罗尼摩移民殖民地在圣菲省大型的瓦里萨纳社区当中，这一群体和1856年建立的希望社区以及1858年建立的圣卡洛斯社区形成了该省的3个殖民村。他们说瓦莱萨诺方言至今的方言还在三黑罗尼莫延续着，游客来到这里可听见我们的爷爷奶奶说这个方言，不幸的是它已经逐渐的消失了，它毕竟是德语。在这些过程中，殖民地创建了俱乐部、 和为定居者和新移民的容纳空间，比如瑞士的互助会。该协会呢，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宗旨是向移民提供社会支持和包容。今天呢，还保持着瑞士的文化底蕴。瑞士互助会于1897年建立，持着为所有瑞士人提供住所的愿望，并为后代们解决健康卫生以及保留原有文化的问题。至今，该目标仍然保持下来。他们组织学习德国和法国两种在瑞士使用的语言。每年的8月1日还庆祝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是瑞士国庆节，每逢该节日都准备仪式和招待会。圣赫洛尼摩北部殖民村，当时呢，瑞士移民抵达的地方是瑞士省级和国家级的民俗节举办地，那里召集来自全国各地及附近国家的移民后裔。圣赫罗尼莫北部市文化秘书西利亚说，这些节日都是为了纪念从瓦莱州来到圣赫罗尼莫北部的那五个家庭而举办的。这五个家庭是瓦德多罗梅、布拉特，还有伊格纳西奥法尔契尼，还有贝德罗·贝里格，以及伊格纳西奥·黑姆和路易斯·霍格。这些传送了我们祖父们的许多传统，我们有正宗的乐队和节奏，而且呢，我们有两个舞蹈团，这些舞蹈团所演出的节目呢，都是典型的瑞士音乐。对圣赫罗尼摩的爱和庆祝传统的节日，为人民的文化烙上了自己的印记。今天呢，已经有7000人在这里居住。他们都来带来了他们的民族音乐，甚至至今还得以保持。在这里，人们非常喜爱跳华尔兹和波尔卡节奏的舞蹈，而且也有典型的食品。我们有香肠、烧酸菜、奶酪，我们有很多可传承的东西，并且呢，我们继续将其保留下去。历史学家玛利亚·德·加尔门·胡里尔说，在这里早期的移民生活是非常恶劣和常被严重的剥夺。然而坚韧和不停的辛苦劳作，现在呢，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感谢他们的两个摇篮，一个是一天他们的长辈离开的瑞士，和伸出热情的双手接受他们的阿根廷，并且呢，在这里展望未来蓬勃的发展。很明显，人们保留其传统，因为我们从小就允许着这一切，因为它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阿根廷人，是河边长大的人，我们特别的开放。我珍惜我心爱的阿根廷的爱国情操，同时也极大的尊重瑞士的传统。对其祖父们的骄傲，他们是开拓世界末日土地的先锋者。圣赫罗尼摩北部日复一日致力以其祖先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正如1857年一名在此定居的人写给其家人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说，我无法表达对上帝的感谢之情，这片土地是不可想象的肥沃。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还有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 Monica。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 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